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日常电台，我是子晴 ，A.K.A. 钢化王，耶、！这一集是日常电台的第29集，我也想成为你的 BB。看到这个标题啊，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说我这一集是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哦。那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OK。每次节目开始前哦，都会有一个生活回顾嘛，所以我们就是先回顾一下我们的生活，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啊，各位想要成为 BB 的人，请 steady 一点啊，等一下。但是很老实讲，其实我今天没有什么生活要回顾，因为我发现啊，我的那个在家工作的生活啊，好像慢慢趋向于一个走向一个没有东西、没有新鲜感的路啊。除了我最近买了新模型，可是我觉得新模型在这边大肆宣扬好像也没有那 point 这样感觉啦 ,OK? 啊，所以我就没有打算想要讲这个东西。可是虽然没有生活回顾，可是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啊，我还是准备了两个好东西给大家 ,OK? 不是业配啦，是我一个小单元。那第一个就是哦，从之前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日常电台的27、28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在做的关于财富自由的秘密。那之前其实已经有讲过啊，盐酥鸡嘛，就是盐酥鸡跟鸡排选择，然后还有 Milo， 你每次泡的时候倒多少汤匙这件事情，去看出这个人是不是传说中的隐形富豪。那在之前这其实这还没有变成一个固定的单元哦，直到了现在今时今日的我觉得说，诶，好像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一点点的生活观察，成为我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小单元。所以今天我正式把它命名为，这个名字超屌，前面四个字是很多人在追求的东西，可是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因为我把它当成我节目的名字。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算是拥有了它。那这个小单元叫做财富自由小教室。那财富自由小教室就是教大家如何在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当中观察到自己身边是不是拥有着隐藏富豪这些人的存在哦。那刚刚已经讲出了之前的例子了嘛，那今天我想要讲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还有什么样的隐形富豪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没有观察到呢？今天我要讲的就是那些去吃火锅只吃火锅料的人，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隐形富豪。 OK， 这个时候就是要讲到火锅料了嘛，我是不是要该唱一首歌了呢？你吃、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啊哦，我是山东啊，我是汕头，随便。为什么我会讲说吃火锅料的是一个隐形富豪哦？这是因为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我们这些凡人啊，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们会点什么？我们就会想说点很多肉片啊，不管是羊肉、牛肉、鸡肉、鱼肉，什么肉都要跟他来一份，狂点、狂客、狂要，就是想要通过这个狂的举动去把那个火锅的那个价钱吃回本。可是我们这些只吃火锅料的朋友，他们去到火锅店一起吃火锅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他们吃鱼胆，他们吃鱼丸，虽然我不知道广东话跟中文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吧，随便。海鲜豆腐、蟹柳、肉丸、爆浆丸，还有你俩那些鱼浆制品。而这些东西其实我讲真的，它的价格蛮便宜的哦，大概基本上其实你如果说有自己有办过火锅 party， 或者说在家煮过火锅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那些鱼丸啊、海鲜豆腐这些东西买起来是蛮便宜的，就是有一个批发价啦。如果你会买的话，你想想看啊，在疫情之前啊 ，OK， 马来西亚的朋友，疫情之前啊，你们最常去吃火锅的，至少都要32块以上起跳，贵的话甚至是100多块都有啦。中等的话可能50-60块就是一个人头这样子，两个小时，你的朋友在吃火锅料而已耶。那你问他说，小兵，你要不要吃一下羊肉片啊？还是牛肉片？你是不是拿不到？为什么你都不吃？然后小兵跟你说，买你啦，我吃火锅料就够了哦。火锅料，火锅料，熊赞啊！你看，你还敢说小兵不是有钱人吗？他花了30-40块来火锅店两个小时，就是吃火锅料，所以 如果你是微商，你是做销售的朋友，记得约你朋友来吃火锅，然后你看他们吃东西的习惯，去思考说他是不是有钱人。如果说你请他们吃火锅的时候，他们疯狂的点肉，然后跟你说，哎，跟你讲，哇，这肉真是狂吃啊！我看我今天就十盘给他下去了，跟你说，这是什么？这乃是恶鬼道，恶鬼界的恶鬼啊，好不好？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去好好发现说，哎，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你的顾客？相信我，跟着我的话去做的话，就代表什么？你在做销售、做营销这条路上会少很多困难，少走很多冤枉路，你离成功将会更进一步。哇，干哇！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讲起来，整个就是 on 起来啊！哇，我如果真的是不开一个直销课，好像真的是愧对这些想要做直销啊、营销的朋友。好。那刚刚已经讲说嘛，今天会有提供两个 section， 两个小节目，刚刚就是财富自由小教室，那另外一个就是，哇，真的是新单元中的新单元，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我的节目上，因为今天是他第一次露面。在网络上啊，你做节目啊，做内容都好啊，其实有几个大分类是跑不掉的，一定是很多人看。第一，讲投资哦，讲财富啊，这种东西刚刚我已经做了嘛，所以我觉得这条已经是有了。第二是做什么人生访谈啊，或者说那个心灵鸡汤啊，这些东西，这个跟我原本节目的 tone 调也有点像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讨论社会议题啊，讨论自己的想法啊，一些心灵的感受啊，这种东西。那第三是什么？就是可能是占星学，或者是占卜类，或者说是一些可能就是跟一些信仰，或者说一些人生方向指导的东西有关啊。所以如果你可以掌握的这些几大门派的创作爆红领域的话，诶，那你肯定在网络上做内容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这个贪心的人啊，我刚刚已经讲了财富了嘛，我觉得还不够，我觉得我节目最近就是吸引力太少啊，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讲什么，我开始要讲生肖，我要和大家分析生肖运程。那你会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不要讲星座？那是因为马来西亚已经出现了一个专门讲星座的 podcast 节目，它叫做《宇宙有一个秘密》。那它其实是一个马来西亚新的 podcast 节目啦，它没有给我钱业配，可是我还是想帮它打一下广告，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有这样的节目啊，值得推一推啊。就是它节目叫做《宇宙有一个秘密》啦，最近其实在更新了一集啦。对，那希望就是未来如果说你是对占星学或者说对星座有想法的人，好奇的人可以去听一下这个 podcast， OK。 好，他的工商就到这里，还没有给钱，所以我大概只讲两句啊。那因为已经有出现了一个讲星座的 podcast 了嘛，啊，我就觉得说，哎呀，感觉就是我如果讲星座的话，就是有点太过的好像在抢人家风头还是什么之类的，更何况就是我也不是很懂星座，所以我决定讲生肖哦。那我要讲的生肖是什么？不是预测你未来的生肖运程哦。OK， 这个东西我不会，可是我可以跟你们分析上周的生肖运程。也就是说，上个礼拜有什么生肖过得好、过得不好的话，全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哦，好不好？那第一则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属猪的朋友，属猪的朋友，上周的你们生活一定要小心，小心你身边的朋友对你们不好，你们可能在上个礼拜会被你们的朋友冲康。啊，我这边要讲的是谁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首相啊，穆尤丁先生。哇，上个礼拜还真是西北高冷啊，他差点就被他的好盟友巫统在背后刺他一刀哦，讲说诶不再支持他当首相。可是虽然说很多人要背刺他了啊，他也背刺过别人了这个东西啊，可是他还是很屌的，就是说他还是拥有大多数了啊，大多数的国会议员还是支持他。可是我是不知道大多数是谁啦，据我所知220个的话，大多数就是111个啦啊，现在据说已经有10多个不要支持他，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数学是怎样算的啊啊。可是真的是要小心啦，属猪的朋友。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星座就是属龙的朋友，在事业上哦会更上一层楼。 你会在一些重要场合登上巅峰。虽然说这是一个巅峰，可是你还有机会再上一层啊，因为你的事业运在未来的每一年都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旺起来。这边我要讲的就是哦，我们的脚车名将袖珍火箭阿兹祖啊，他的名字叫做阿兹祖，阿兹祖哈斯尼阿旺 ，OK。那他是在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的麒麟赛，虽然我真的不知道麒麟赛这什么是三小啦，他就是脚踏车自行车比赛当中获得了亚军，为我们马来西亚代表团、哦、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摘下一个银牌。对，那我对我来讲这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他本人、啊、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没有为马来西亚得到一个首面金牌有点难过啦，可是我觉得就是银牌都好，都是一个很难很难才做到的事情。对我来说啊，这个阿兹祖这个运动员，其实在前几年在他还没有在奥运会得奖的时候，讲真的其实我也不认识他，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懂他，也不知道马来西亚竟然有人可以在骑脚车这件事情上拿奖牌哦。毕竟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都是骑摩托的OK， 这是飙摩托的嘛，我没想到飙脚车也是有我们的一个强项这样子。对，所以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前几年开始大概知道说有这一号人物的存在。那虽然说最后他没有拿到金牌，可是在奥运的最后一天也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为我们夺下了一个银牌，也是一个 很厉害的殊荣啦。对，所以我们这边要帮他掌声鼓励鼓励啊，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希望三年后我们可以就是真的拿到第一个金牌这样子。哇，真的是非常的累哦，要讲太多话了。对，那哇真的好累 OK， 等一下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也想成为你的 BB。OK， 欢迎回来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哦，就是我也想成为你的 BB。OK， 但是我今天主题并不是想要教你怎样成为你的 BB 哦，而是想要探讨说究竟运动员能不能成为你的 BB。OK， 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如果说在奥运期间你觉得很无聊的话，你在 social media 上可能都有 follow 到这个新闻哦。那整件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应该是要从李宗伟退休开始吧，从李宗伟开始不打了过后，我们一直都希望说可以再找到一个继李宗伟之后可以让我们在奥运会夺牌的人出来嘛。那李子嘉这一位运动员他也算是我们这一代新一代的一个期望。那李子嘉在这次的奥运会羽球男子单打16强的时候输给了上届冠军成龙嘛，而他输掉的当下之后呢，其实他有受到的是大家的热烈的鼓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一个运动员他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一直努力的打球打球打球，就是为了可以达到更高的比赛啊，得到奖牌啊，这样子可能为我们国家带来荣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运动员在比赛上的失利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而输掉比赛的话，讲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鼓励而不是去谩骂他们，毕竟我们是连运动都没有的人，你懂吗？然后就算是运动的话，可能我们运动的量也不够他们多，而我们就是只是甚至可能就是四年一次的运动迷，我们为什么要去骂人家呢？所以我觉得他打输了过后大家疯狂的爱上他，疯狂的给他鼓励支持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了有在上一些媒体的访问嘛，那我觉得蛮正常啊，就是奥运会过后运动员上媒体访问啊，讲一下心路旅程这种东西是 normal things。 可是有这件事情会有爆发或者说引发了一些社会的舆论，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其实这位李子嘉他就上了本地主流媒体我的电台的某一位主持人的 IG Live 啊，然后那个直播其实我也是有去看啦，那我过后也是有去看一下回放，因为真的蛮长的。 当下其实也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直到了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了一篇叫做适可而止吧的一个文章。那文章大概会讲的东西就是说，他是一个球迷，他觉得李子嘉突然被冠上比比这个称号非常的莫名其妙，而且在直播里面那个主持人还叫他唱歌啊，那些看直播的粉丝开始点歌，主持人还甚至还邀请他一起去录新年歌哦啊，对，就是我的电台每一年都会有在录新年歌这样子。这位作者就会觉得说，二十多岁的年龄的一个运动员啊，正值年少气盛，容易迷茫，容易动摇的时候，过于追求娱乐圈给他带来的成就感和虚荣感，很容易就会不复往日的状态，可能从此就会在这个羽球界没落。所以他希望说，这些媒体和粉丝们记得，你爱的 BB 是李子嘉，是运动员，他不是偶像明星，他也不是艺人啊，他喜欢在课余时间、业余时间唱唱歌啊，不代表他有义务在直播里面娱乐你。这是我截录的内容啊。那老实说，其实我当下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有时觉得说，好像是蛮对的哦。因为那个直播快两个小时啊，讲真的，其实他有讲到跟运动有关的和比赛有关的内容其实有点少，应该是说他有问，有主持人问，可是就是点到为止呀。那很多时候就是有在讲说，你在那个羽球队里面有没有喜欢的对象啊，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呢然后还有就是加唱歌啊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偏娱乐或者说轻松的一些内容。那我觉得这个直播 toxic 的点啊，我个人的看法是，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认真的节目，所以这东西是不是过后会上电台，还是说会剪成什么东西之类的。可是如果说这个是认真节目的话，为什么会有跟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上去串场呢？因为除了原本的主持人之外，好像还邀请了网红啊，别的艺人上来直播聊天。那整个两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有几度是那种好像没有东西做，没有东西讲，好像说是不是要结束了，可是又不结束的那种尴尬感。那我觉得最扯和我觉得 toxic 的点啊，第二点就是，这个直播开到12点多，是不是在影响了他们的休息时间呢？虽然说离职家过后已经没有比赛了，人家就是之前的就是高压力啊，那个就是为这个比赛做准备那些，那他结束了过后，是不是真的要马上可能隔两天一天这样子就是上直播？而且那时间点也太怪了吧，已经十二点多你还不放人家走。对我来讲啊，我是觉得叫 BB 唱歌这件事情没有急到要马上东京连线到半夜，就为了让 BB 唱嘉宾。OK， 我觉得如果你想听 BB 唱歌的话，其实你为什么不要去看抖音就好？为什么不要给他休息？你的爱不应该这样子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那这件事情它爆发了过后，其实又有一种声音出来了，他会觉得说，第一个文章啊太过的武断，好像把李子嘉当成一个奖牌机器，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因为他是人，就是在他成为运动员之前，他是一个人，他有选择权，他知道他人生要做什么。然后他觉得李子嘉会自己评估这个直播值不值得上去，也不应该用国家荣耀这种有点保守的东西啊去绑架李子嘉的生活和他在生活上做的任何决定。假设说李子嘉以后真的跑去唱新年歌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没有人逼他的，他是能够选择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那这篇文章其实写的蛮长的，可是因为过后就是马来西亚的就是刚刚那位属猪的朋友啦，就是他很多事情这样子搞到这个文章最后在我写稿的时候整个篇被删掉了，因为对于这位作者来说，他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讨论这样子呀。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就觉得It's work 哦，对我确实这样子讲的话，第一种声音好像有点太过的保守和守旧的感觉，就是好像说运动员就是跟我乖乖去打球那种感觉，你不应该来娱乐圈瞎搞货。就好像我们的盖赏在节目讲的就是那些偶像给我闪边去啊，别给我乱搞。OK， 写的不像 OK 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就是 确实啊，就是在奖牌面前他是人啊，他应该有他的人生选择吧，就是就像我一样，我也觉得说诶，我的人生应该是我自己做选择啊。如果说他真的是一觉醒来啦，明天啊 OK， 明天他一觉醒来他觉得说 Oh my god， 我真的觉得我唱歌比我打球的时候帅很多，他决定不唱歌去，他决定不打球去唱歌的话，我相信这东西也没有人会阻止他吧。也不能说因为你是我们马来西亚奥运会羽球最有机会得到金牌的人，所以你不要走，又买招啦，这样子去绑架人家的人生也不对呀。Yeah， 所以这两个声音我去听了过后，我觉得我去思考说，诶，那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相信这时候你听到应该会觉得堵然，说屌哦妈的，我听了快20分钟你跟我讲你两个想法都相信啊，两个想法都对啊，比如我叫你干嘛浪费我时间来找奖嘛啊，喂子晴，你真是时间的我小胆子嘞，小胆子嘞啊，小胆子嘞。其实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还没有心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新一代的运动员哦。这句话是怎么讲？以我自己的例子啊，当我看到李子嘉输球了过后，我马上去找他的 IG 来看，然后我才发现我靠，诶，他跟我想象中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诶。他私下穿衣服超帅哥，然后会拍抖音，然后会弹吉他，诶，当下我看完是惊讶又震惊，诶，等一下，运动员会做这些东西的咩？然后我就去反思，然后再看加上收到的资讯全部零零总总的去反思，我发现就是其实他也是年轻人，他比我还小诶，他小我一岁，他会做年轻人会做的事情很正常啊。虽然说他的抖音是没有在跳手指舞啦。我们这一代人啊 ,90 后啦 ,00 后啦，我们是一群善于在网络上展现自己的优点的人，表达自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会用一种很保守的心态和老旧的心态去看李子嘉呢？我想唯一的点就是我们这些一日运动迷啦，我们之前在关注的运动员是谁？李宗伟。我们看李宗伟啊，也就是等他达到就是真的是对好那个对到林丹啊、成龙啊这种好像我们的世仇的那种对手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看的。要不然就是等他进到决赛啊、半决赛啊，我们才会去看。所以我们就是对于李宗伟的印象就是他在球场上的那种感觉，穿着背心啊，杀球很够力啊，马射啊，还有你很多脚步啊，啊，就是那种运动员的典型的样子。而且李宗伟他也是上一代人，他不是一个活在社群媒体的人，他的青春世界根本就不在这个地方啊。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本的观点带入在现代的我们新一代的运动员的身上，就好像就是很多回教徒妈的每次都在吵说，诶，为什么穆斯林女孩子在表演体操的时候不穿好来啊，不遮你的身体啊，你对你未来的老公啊，可能是不尊敬啊，羞辱啊，这种东西。同样的，其实两个东西同样的，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现代，或者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东西，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说新一代的运动员他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第一篇文章他讲的是当下那个很直接的感受，他担心的点也没有错啊，他担心的是媒体这些无聊的问题会让李子嘉走上所谓的歧途，诶，觉得说诶，我现在就是好像有很有粉丝啊，然后不好打球啊，或者说可能在心态上会变得比较高傲啊，这种东西，因为我们也曾经有这样的例子出现过。那第二篇反驳的文章就是我们应该以李子嘉作为人的出发点去想，去帮他思考，去相信他，他是能够决定他的人生的呀。这个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父母跟孩子的两篇文章的感觉呀。其实后续还有很多文章，就好像关于说如果说运动员有更多的媒体关注，是不是代表说这个行业他们的需求，他们的广告会更多，这样子他们在比赛的准备上是不是更好？这也是其他文章有在讲的东西，当然我这边是不再会讲啦，因为真的太多，要讲的话讲不完。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无法帮李子嘉的人生做决定的，我也不是他是谁啦 ，OK 啊，我就是那个上一集 podcast 有讲到他名字，这集又在消费他的很烂的网络创作者。 OK 呀、yeah, 所以 我们是无法决定李子嘉的人生怎样，可是我们可以监督的是媒体素养，就是身为主流媒体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报道的事情正不正确和不合适，还是说已经是为了话题为了流量开始不择手段，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去监督的。回到这件事情上，我个人觉得那个直播最大的 bug 我是觉得不需要做那么迟啦，讲真的。虽然说有人有 feedback 说诶其实主持人一直都有问李子嘉要不要去跟同台那个男双他们去庆祝，可是对方就想说没关系啊，可以留下来直播。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bug 点哦，就是你身为主持人你一定要为对方着想。对，有时候来宾他很难真的讲说诶我要去玩咯，我要去跟他们庆祝咯，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边了，拜拜，这样子这就很没有礼貌。毕竟他还是一个公众人物，他还是有他的公共社会存在。哇，我想到做公共人物就他妈的那么多事情要顾，就是觉得好烦。对，所以如果主持人可以就是帮他做一个台阶说诶我们今天就可能就到这边就结束啦，我们又让子嘉好好休息，然后去和他们庆祝，这样子 something 可以让那个直播不用做到12点半的话，我相信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我相信啦 OK， 我是觉得是比较好一点的。那还有就是关于主流媒体娱乐致死娱乐最大化这件事情，因为这也是一种反驳的声音嘛，就觉得说哎呀跟你讲那个我的电台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啦，他们只做娱乐内容了啦，没有深度的，这是另外一种反驳的声音啊。那我自觉的说我的电台或者说主流电台这样的营运模式有存在的话，是代表什么？是它有这个市场需求，就是有人想看想听轻松的八卦的内容，他比起想知道李子嘉每天跑步多少去练体力，他更想知道李子嘉 他是不是真的喜欢长腿妹妹，这件事情一定是有的。主流媒体他们这样子娱乐最大化的走向就是有那个市场需求，那只能说就是真的是刚好不符合某些人特定的人想要听的东西。就好像我来讲，我进到去我想要听的是可能是比赛的东西，心路旅程，可是那边无法给到我呀，那我就觉得关掉吧，让有想听的人留下来。因为那时候我最近就有在听 CD Plus 的节目嘛，他们就有访问那个羽球的裁判，还有男双的铜牌，然后还有那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关于运动员的心理状态的一个，那时候还访问的是一个前国手。那这些东西是我想听的，所以我就会去找管道去听去了解去吸收我想要吸收的东西。我也不是说每次看到不对自己胃口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评论，我们能评论，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以一个尽量客观 OK， 人是无法完全客观的，可是我们可以尽量客观的去评论他们做的事情和整个东西的议题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赞啊，虽然我真的是讲到很累，我觉得很赞的点就是它好像在体现出了一个民主的价值。民主社会就是一个议题每个人都能发言，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们互相的了解互相的讨论，然后我们这些可能不是写的人，我们看的人，我们在消化了过后我们再去想说诶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为什么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错的，我们去判断出我们个人对于某些事情的自我价值和自我信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和很好的机会啊！我觉得东西太严肃了，可是我真的好想讲，我真的觉得东西太棒了，因为它很有那个点赞，很多文章然后你一直看。那我最后也是很好奇说大家对于运动员变成了你们的 BB 有什么样的可能要反驳我啊，或者说你们有自己的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或者说留言让我知道。对，那我也希望说大家支持马来西亚的运动员不只是这次的奥运，我们应该从这次奥运成为一个开始一个起点去了解他们认识他们而鼓励他们陪着他们去走到下一个巅峰。哇好励志哦，跟你讲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剪下来送给那个李子嘉吧，他应该愿意想跟我交朋友可是如果说他听到上一集我问他说有没有收到保险套的话，他应该就不想跟我交朋友了吧OK， 那最后的最后啦，这次真的是最后啦，我想讲的就是也许李子嘉无法成为你们的 BB， 但是我可以哦。你们可以叫我彭比比、子晴比比，或者是晴比比都可以，没问题。如果说你想用我干话王的角色来叫我比比的话，你可以叫我干比比哦。OK。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希望就是你听得喜欢。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给我五颗星在 Apple Podcast， 然后推荐给你的朋友，让他知道说李子嘉不能成为你的 BB， 子晴可以哦。好，那我们不定时再见，拜拜。